耶稣平静风浪，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船内波浪掀杆掩地，耶稣却睡着了。门徒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于是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众人都稀奇地说：“这是什么样的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呢？”
好，谢谢 Jeff，感谢神，求神来纪念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有我在，你怕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我们对神的话知道的不多，对神的认识的也不深，以为从此以后我们的人生就会平安，就会安稳，事事顺利，不会再有风浪。但是后来发现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依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有些难题甚至会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请问我们信了主，为什么还会遇到大风大浪？在风浪面前，为什么我们还会焦虑，还会害怕？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人生的风浪？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把我们再次召聚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就求你用你的道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主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求主来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刚才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八章这段经文里面，其中23到24节的上半节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跟着耶稣才是门徒，去往天国的路上其实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要经过风浪。那神透过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即使信了主，跟从了耶稣，成了主的门徒，人生依然会遇到风浪，有时可能还是灭顶之灾的大风浪。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信了耶稣就风平浪静，依然有难处、困境，甚至是患难。感情上的烦恼，工作上的不顺心，与父母的矛盾，与子女的冲突，突如其来的灾难，加天灾人祸，我们受到的逼迫等等，这些都是人生的风浪。那请问为什么神允许这些风浪发生呢？神为什么允许这些风浪又发生？这里我们只提两点。第一，神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风浪，把真正的门徒要分别出来。当你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是怨天尤人，还是到神的面前？是四处求人，还是祷告呼求神？在遭受逼迫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所经历的煎熬痛苦，我们也许还能承受得住。但是如果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受到连累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承受得住？在地位、名利这些巨大的诱惑面前，让你丢弃自己的信仰，或者让你把其他的价值观来掺杂在你的信仰当中，那你是屈服还是继续持守神的正道？在这些风浪面前，还能不能像平时一样信誓旦旦地跟从主，做主的门徒？这是第一。 神允许分拉发生，是要洗净，把真正的门徒一次一次的分别出来。第二点，神允许分拉发生，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主其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是尘土造的，知道人在跟从他的路上会跌倒。那彼得还有三四不认主吗？说主有怜悯，他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糊涂，一时的软弱，一次两次的跌倒就丢弃我们。神是要借着大大小小的一次又一次的风浪，一次又一次的环境来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在大风大浪当中我们也不惧怕，直到我们有完全的信心，能够承受神赐给我们的神的国。弟兄姊妹，主耶稣亲口说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感受到我们身上有十字架，或者是我们根本就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那其实我们就很难成为主的真正的门徒，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门徒。不经历风浪的生命是很容易被着洪水淹没的，就像挪亚当时的大洪水。如果信主以后从来没有遇到过大风浪，那真的要小心了。跟从主有真的平安，但是并不意味着不会遇到风浪。风浪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必须要面对的。24节说，海里忽然起了风浪，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节经文。弟兄姊妹，有的人不要说遇到大的风浪、大的患难，有的时候就是生活当中那么一丁点的增减大小的一点事，如果不顺心，就会睡不安稳。但这里说，耶稣却睡着了。这么大的风浪，船都快要被掀翻了，耶稣怎么能还能睡得着呢？我们从后面的26节提到说，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这什么意思呢？这说明风和海都听耶稣的话，都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耶稣是风和海的主，耶稣一命令一吩咐，他们就立刻止息。那 主耶稣之所以能够睡得着，就是因为他掌管着这个局面，他控制着这个局面，风浪在他的掌握当中。当我们对一件事有十足的把握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焦虑？会不会担心？我想是不会的，因为我们有把握，我们一定会睡得很踏实。主耶稣是创造天地的神，是万有的主，一切都在他的主权和掌管之下，风和海都听他的。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就在船上，怎么会不安全呢？在暴风面前，跟着耶稣的这些门徒又是怎么表现的呢？那是不是他们也像耶稣一样安然的无惧？25节说，门徒来叫醒了他，叫醒了耶稣，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我们快要没命了，赶快救我们。弟兄姊妹，人在什么时候什么状况下会向人求救？我们平时也曾经遇到过好多好多的困难，我们遇到困难自己就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向别人去求救。那其实我们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哪怕有一点点的办法，我们自己能够解决，也不愿意去麻烦别人。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没有办法情况下，才去四处求人。那现在这些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孩子，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他们到了几乎要丧命的地步。要知道这些门徒，他们和一般的人可能还不一样，他们不少常年都在海里面打鱼，他们对水性是非常熟悉的，大风大浪应该说见过不少，对风浪的威力也有一定的判断力，对某些他们能够掌控的风浪他们是可以自己应付的。但是这一次不同了，他们知道这次的风浪不同以往，靠自己根本就应付不了，他们一定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毫无成效，眼看就要没命了。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主耶稣，他们所跟从的是曾经在他们眼前行的一件又一件神迹的耶稣，他们相信耶稣可以使他们度过这次难关，能够救他们的命。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我们常说凭着信心去求告神，那为什么门徒求告耶稣，耶稣说他小信呢？耶稣不在这里不是责备他们相不信相信他有这个能力，而是责备他们胆怯。胆怯惧怕就是小心。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胆怯，常常小这个惧怕，虽然我们求告神，但是我们仍然带着这样一个心理去求告，那么这耶稣说这是小信。门徒虽然知道虽然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救他们，但他们还不知道与他们同在一条船上的这个耶稣是掌管风浪掌管万有的神。约书亚在接替摩西做了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以后，神常常提醒他一句话，说不要惧怕。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里面就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告诉约书亚，你无论在哪里，神都与你同在，你有什么担心害怕的？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耶稣不仅仅是责备他们，也为旨意也告诉他们，有我在，你怕什么？我在这儿做一个见证，在2014年的复活节前夕，我和乔姊妹当时在国内，在青岛经历了一次人生当中的特大风浪。我们住在青岛的海边的山上，我们家呢是一个独院，旁边有一个住宅楼，一共有四层，其中有那个楼上的四层呢住着一户人家。这个男的呢有67岁，他以前是部队的干部，退休以后呢在一家医院当书记。人们呢都说他是黑白通吃，黑道白道都有人。在当地，在我们那个小区是几乎是没有人敢惹。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呢开车回家，车往下一停，他就在那个地方就小便。那个地方呢，我们因为在山上，那个是高低错落的，那前面也有住宅楼，就在前面的不到几米地方就是个楼房，其中有二层呢有一个大姐，也60多岁，这个呢每次小便正好就对着这个大姐家的一个这个窗户，这个大姐也说过她好几次，但是她依然我行我素。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呢，即使这个人走来走去在旁边，她也无所顾忌，仍然是这样。小区的人是又不好说话，所以尽量躲着他。一开始呢，人们以为他身上有什么毛病，可能来不及。但是后来发现，他从家里面出来要开车出去的时候，依然是先在那儿小完便以后再上车再走。有一天呢，他开车回来了，也是这样， 我当时在院里面干活，我看到以后呢，我就心里面就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要说，一个是不要说。就在他提裤子那一刹那，我就血气上来了，突然就喊了一句，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回家上厕所，偏偏要在这里小便呢？这一喊就不得了了，彻底把这人激怒了。可能是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那他就一边提裤子一边就向我走来，一边就破口大骂。我家大门锁着，他进不来，所以只能站在外面不停地骂。我心里面也气，但是也一直压着，因为也信主了，知道不能骂，所以就一句一句和他去讲这个讲道理，跟他讲一点用处没有，他是越骂越厉害，越骂越难听。其中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晚上我就找人弄死你。这个时候我血气也上来了，我就回了一句，我说今天晚上你就得死。过了一会儿，邻居就把他拉回去了。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没事了，但是噩梦才刚刚开始。到了晚上8点左右，我的邻居就是那个大姐，他们当时都在场，他就告诉我们说，晚上6点多呢，他要出去的时候，突然这个人就在他面前倒下了。这个人从他们楼上又下楼，那个楼有2层高的楼梯，下楼过程当中就遇到这个邻居大姐，就在邻居呢，可能就说了几句，他就哇叫了一嗓子就倒下了。倒下了以后，后来就他们打电话叫人，他们亲戚打120，120就把他拉到医院里面了。那么邻居就很害怕，说现在死的活的不知道。那么我们到邻居家以后，他们就跟我把这个情况就讲了。当时包括乔姐妹在，他们这几个是特别的害怕，担心他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就不会有好结果。我当时十分肯定地告诉他们说，他绝对不会活过明天。我不是说盼望他死，但是我当时我不知道从哪来，我说他绝对活过明天。第二天他真的死了。按照这个人的品行，邻居们都清楚，如果活过来，他一定会找黑社会去找我的麻烦，那么就是我的命就没了。我们感谢神，神真是保守。3天以后，青岛有个习惯，就是3天要出殡，第三天早上。第三天的中午，我们俩在家里面突然听见外面吵吵吵吵特别厉害，我们往下一看，我们大门外面聚集了20来个人，开始砸门，开始吵闹，我们知道是什么问题。后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报了警，警察过来以后我们才下去。那么他们要说法，要开口要50万。后来警察把他们驱散以后，那么就开始在我们家门口摆花圈烧纸，我门外面的菜地全部毁坏，竹子全部给砍倒，每天都有人过来威胁。在这种没有办法情况下，我们也祷告神，一边祷告神一边用人的办法去解决，但是在当时我们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去解决都没有办法。就和牧师呢建议我们到外面去躲一躲，我们两个就开车到这个姊妹家里面住下。住了几天，这个邻居就劝我们回去，说不能这样老躲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胆怯，但是还是决定回去。第一次往回走，回去的路上神拦阻了我们，免去了一次伤害。第二次回去路上，神对坐在我旁边的乔姊妹说了一句话，说有我在，你怕什么。从此以后，我们回去以后，这个风浪才逐渐的平静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许多细节我不能加的太多。经过这一次风浪，我们是真的学习了很多的功课。每当我读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非常非常特别的感受。我们在胆怯的时候，其实神就在我们当中。经历风浪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 耶稣基督神也和我们一起在经历，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有我在，你怕什么？这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一方面相信神的大能，一方面又常常的侥幸，这就是真实的我们。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胆怯害怕呢？那么什么情况会导致胆怯害怕？你会不会因为担心第二天太阳不上来而害怕？我想不会，因为太阳每天都必然会上来，这是非常有把握的事。假如太阳有时候上来，有时候不上来，而且还没有规律，如果今天上来了，明天后天能不能上来还不知道，完全没把握，那你心里可能就会担心，明天后天会不会暗无天日。说我们不会因为确定的必然要发生的事担心，让我们担心害怕的常常是那些未知的、不确定的、自己又毫无把握的事。我们相信神能成就万事，却又担心胆怯，其实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神。我们一直是想自己控制局面，想把问题抓在自己的手里，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掌控，对想要的结果没有把握。表面上我们相信神，也向神祷告，但是我们常常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跟神要结果。其实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实际上是把神看成了为我们做事的一个仆人，我们自己反倒成了主人。今天我上午发在群里面的那篇讲道是陈哥弟兄的讲道，他就提到我们好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开好的药方到神那里求神医治，到神那里抓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许嘴上说求神按你的意思成就，不要按我们的意思成就，但是心理上实际上我们在暗暗的期盼着按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成就，这就是我们自己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照我们的呼求去求。没错，神让我们这样去求，但前提是我们自己的意思是不是神的意思。如果不是神的意思，那就是可能就是妄求。正因为如此，我们按照神的自己的心意求神的时候，又不能确定神是不是会成就，我们心里就会忐忑，就会担心，就会害怕，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成。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神，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认识到神，没有真正认识到神就是掌管万有的神，一切都是他造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他稍微动一动这个弄弄那个，那都是他完全可以做得到，他有这个主权，他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和神建立起那种依赖信靠融于一体的关系。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把主耶稣当成我们生命的全部。如果主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生命就应该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在我们的骨髓里面。我们无论是坐着、躺着、站着、走着、睡着、醒着，都会受主的支配和掌管。这才是真正的流淌在我们血液里面，在我们骨髓里面的这种主的生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处都会彰显出这样的生命，无论遭遇多大的风浪，我们都不可能再胆怯，因为我们知道主在我们当中，有主在，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怕。耶稣就在船上，门徒居然还胆怯，他们虽然知道耶稣能够救他们，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信靠，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们的生命还没有 与主耶稣融在一起。在诗篇89:8-9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犹太人相信耶和华是平息风浪的神。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他们相信神能平息风浪。26说，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但27又说，这些门徒都稀奇，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说明他们这些门徒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幕，说跟随的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平静了，但这个时候他们却变得十分的愚钝。他们知道神是平静风浪的神，而现在看到耶稣基督斥责风和海听话，就平静了，但是他们变得十分的愚钝。可能心里面想，耶稣也能平静风浪，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眼前的这个耶稣就是那位神。虽然求告耶稣，但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信靠，生命与主耶稣没有真正的相交相融。这些门徒可贵的地方是在胆怯的时候懂得呼求，主啊，救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遇到自己摆不平的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喊主啊救我们？我们平时可能自以为信心满满，但一旦遇到风浪，往往可能就忘记了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主。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不管遇到多大的事都不会向神求救，把神撇在里边，也想不起来向神求救。在其他的弟兄姊妹提醒的时候，可能才会想起来去祷告呼求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想不起来呢？他不一定是不相信神，可能是因为他平时缺少与神亲近，与耶稣亲近，从而忘记了神就在他的船上。咱们教会现在每天晚上的读经分享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我相信一直在坚持的这些弟兄姊妹，每天这么读神的话，去思想神的话，祷告去亲近神，当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不管是大风大浪还是小风小浪，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去想到神，会向主呼求。也许现在还会胆怯，但随着生命的成长成熟，我们这样一天天的读下去，一天天的思想神的话，这样坚持下去，有一天无论经历怎样的风浪，怎样的环境，我相信都不会惧怕，因为那个时候主的生命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风浪求告神，这些门徒做到了，但耶稣呢说他们是小信，因为他们胆怯。没错，求告神是信，但还不完全是主眼里面的信。没有胆怯，没有惧怕的信，完全交托，完全信靠的信，才是主耶稣所看重的信，才是真正的信。有我在，你怕什么？既然知道掌管万有的主就在我们的船上，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遭遇多大的风浪，他都会为我们平息，还有什么好怕的？惧怕就是对主的小信。主耶稣说小信也是罪。主耶稣有怜悯，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所以他借着几乎是让门徒丧命的风浪，引导这些门徒一步一步的认识他， 经历神，让这些门徒来学会全然的信靠。主耶稣在带领门徒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也一直是这样操练他们的信心。如果用房屋，用我们的住房来比喻我们的生命，那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房屋的根基，信心就是这些建造这个房屋的材料。如果没有信心作为这个房屋的这些材料，这个房屋是不可能建造起来的。你有再多的圣经知识，懂得再多的道理，如果没有信心，一切都是虚的，这个房屋建造不起来。如果是这样，这样的信仰就像画饼充饥一样。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正因为信心对门徒的生命这样重要，主耶稣才把信心这门重中之重的功课放在门徒的生活当中，所以要让他们经历风浪。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历程实际上就是一次信心之旅，在这个非常特别的旅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经受风浪的考验，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有我在，你怕什么？主耶稣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坚固我们，我们的信心也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在风浪当中一点一点的长大。随着我们的生命一天天的成长成熟，我们的生命就会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和耶稣基督相交相融，完全融在一起。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想的问题，我们所做的事，都有主的生命的彰显。总有一天，我们经历任何风暴的时候都不会胆怯，我们可能就会大声的宣告，有主在，我怕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风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经历着大大小小的风浪，在风浪面前，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主耶稣，求你来继续来操练我们，让我们在风浪当中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来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主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就求主来让我们能明白你在我们当中你的信实、你的作为、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姊妹要把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请你来时时看顾我们，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生意场上、在任何方面，当我们经历风浪的时候，主啊，请你来告诉我们，有你在，我们不怕。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